大家好，我们是水央水沃，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吗？
听部好影集吗？
哦，又讲错了。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影集呢？
嗯，
其实从今年开始，因为可能是疫情的关系，
不是可能就是疫情的关系。
好，我讲话就是比较保留一点，不行吗？
好，
我就是不想要讲话讲那么决绝嘛。
嗯、
好，就是呢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院线片其实大家也没有什么选择可以去看了。
对，
虽然最近有一些比较就是经典的电影重新上映，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还是不会到院线里面去看片，所以呢像我们就是常常在各大影音平台开始不断的找不同的剧。
嗯哼，
那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从想见你这一波，
对，
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影评，
嗯哼嗯哼，
然后再到《爱的迫降》，
嗯，
然后
李氏朝鲜，
师战朝鲜，
师战朝鲜，
然后 Hello 拜拜，我是鬼妈妈，
嗯，
然后
夫妇的世界
。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要来介绍，我们现在正在追的剧是哪些？
嗯，而且应该是说我们看了这么多剧，然后这两出呢是我们各自有一部是觉得赞不绝口，然后就是有点逼着对方说你一定要看，你一定要看，因为真的太好看了。
对，
嗯
嗯，那就先从苏央开始，你就推荐你最近最喜欢的一部。
好，那就是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不要笑。
OK， 好， OK。
那水墨的呢？
哦，我的是了解的不多也无妨，逗点是一家人，
My Unfamiliar Family。
哇，你还记得他英文片名哦？
当然了，
我都不知道耶，
过目不忘。
OK， 好。然后大家是不是觉得说莫名其妙，这两部这两个影集怎么片
名
都那么奇怪？
名字都这样吗？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潮流耶，你不觉得最近有很多比如说书名好了，什么那个你可以什么，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
对，
然
后什 么我的善良必须有点底线，
类似这样的，就是 很平铺直述的的剧名。
对，
但是回到这个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我觉得他的英文片名取得很好，叫做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嗯，
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not okay 就是不好的意思，
嗯，
那当然在这个文体底下他就是有精神病的意思，
嗯，
但他的英文片名叫做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就是就算你不 OK 也没有关系的意思，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呼应整部戏，因为他就是在讲精神病这件事情，
嗯，
所以是一个蛮严肃的议题，但是他却用了一个超级浪漫的粉红泡泡去包装，甚至他的浪漫程度我觉得一点都不输今年再早一点的那个
爱
的迫
降，
他简直我认为是可以媲美的。爱的迫降应该大家都认为说是近年来最浪漫的影集哦。所以我有想要补充吗？
有，就是基本上就是充满着大量的两人的凝视，
嗯，对，
然后镜头就要围绕着他们绕360度，各式角度他怎么凝视，然后再拉远镜头再拉近镜头。哦，我的妈，如果把那些画面都剪掉，我觉得比如说16集的影集剩12集。
OK，
对，
好好，那没关系，这部影集呢我觉得浪漫程度一点都不输爱的迫降，可是他的探讨精神病这个议题，然后很巧妙的把这些议题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法，然后毫不违和的把这些角色跟他的病症融合在剧情里面，让大家可以去进一步的去了解说，哦，每一个病的成因跟他的这个背后的代表的意义，
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说他带来的影响力不输给之前的台剧那部叫《我们与恶的距离》，
是
就是会让观众去正视精神疾病在我们社会上面其实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然后这些人他们其实并不是异类，他们只是纯粹是生了病，
而且搞不好他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厉害的是他有时候都会让你忍不住怀疑说其实搞不好我自己也有某种病症，
对啊，
可是我并不知道，
是因为我觉得他另外想要传达的一点就是，嗯，因为里面的确他有很多是有学名的或者有被诊断出来的，嗯，比如说什么创伤后症候群，
嗯，
然后比如说自闭症，这些是 都已经被诊断出来的病患了，但可是也有很多的是没有被发现的。
嗯，
比如说男主角就是啊，我们觉得就是金秀贤演的这个男主角叫文刚泰、哦嗯、他是一个护工，因为他的哥哥有自闭症，所以他应该是从小照顾哥哥，就是也习惯了，而且有很多的经验，所以他长大之后他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护工，去专门去精神病院里面去照顾病患哦。
对，
那但是他本身的个性呢，虽然是个暖男，但是他却童年时的成长他有很多的压抑的一些
习惯，
不只是习惯经历，因为他的妈妈因为哥哥的从小就有这个病嘛，所以妈妈特别关注哥哥
、嗯、
就是什么事都会以哥哥为主、嗯、甚至他还曾经不经意的妈妈有讲过说、嗯、弟弟你出生就是为了要照顾哥哥。
哇，这真的是有够，
其实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之前还在讨论，就是有一个叫做存在主义这件事情、嗯嗯、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是先存在才有本质，
嗯，
就是我们先出生之后我们才会去探索说我们为什么要生在世上、
嗯、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说，你先赋予这个人说好，我今天生出弟弟就是为了要照顾哥哥、
嗯、
其实你就是剥夺了他去探索自我，也就是说他生下来你就已经说他只能够做这件事情，
等于就是工具人的概念，
就是一个工具人、嗯、那他如果不照顾哥哥，那难道他就不
就没有价值了？
对，他的难道他的就不能够存活吗、嗯、他就不应该存在吗？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哦。所以这部影集到后面也慢慢的，目前播到第四集，我们就跟他男主角他压抑的那个感情慢慢的就浮现出来了，
嗯，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他其实很渴望被关注，他很渴望有人去关心他、
嗯、
然后他很渴望能够自由、
嗯、
而不是一定就只能够做这件事、嗯、倒不是说他嫌弃他哥哥，他非常非常爱他哥哥，他也很乐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也很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去释放自己，然后也因此他遇到了女主角。女主角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个作家、
嗯、
一个童书作家、嗯、那反社会人格障碍基本上就是他认为就是世俗的这些道德他完全不顾，他完全不管，然后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也不替别人不替别人着想，原则上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啦、
嗯、
然后呢凡事都以自我的利益自我的欲望为出发点的一个人哦、喔嗯、所以如果你用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极度压抑的人，那女主角就是一个极度释放的人，因为她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
嗯、
想要什么她就有什么，然后她想要做什么她就做什么。那这两个人相遇之后就很明显的说男主角就是从她身上慢慢慢慢的就学会了要怎么样去释放自己。那反观女主角虽然很强势然后很自我，可是她的内心，因为她小时候也经历过非常多的创伤、
嗯、
就是我们慢慢会揭露，比如说她的妈妈可能是自杀，然后她爸爸也有精神疾病、
嗯、
然后甚至小时候还想要尝试着去杀死这个女主角、
嗯、
让她女主角就是也有很大的心理的创伤、哦
嗯、
所以她虽然外表表达出来是很好像很冷酷甚至很坚毅，然后、
嗯、
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但是他内心却还是很寂寞。
嗯，
他夜深人静，尤其是当他被以往的梦魇给骚扰的时候、
嗯、
他是很渴望身边有一个人给他温暖、
嗯、
那这个男主角暖男就是他所需要的这个温暖、
嗯、
所以这两个人注定就是虽然目前现在是站在天秤的两端，
对，
可是呢就是因为他们极端的个性反而就是激发了他们内心自己深藏着不知道甚至是不愿意面对的 那一面。
嗯，那虽然以上的讲法呢就是平常我们用很就是比较深度客观的解析，
嗯，
那如果要用我用一句话来讲这个剧它的好处是什么、嗯、就是它就是霸道总裁的性转版。
对，因为我们以往不是看过很多的比如说言情小说或是比如说格雷的五兆阴影好了，都是一个事业有成的
男性的总裁，
对，然后看上了一个弱小温柔的女子、哦
嗯、然后通常那个女子出身都要比较贫苦啊，或者是比较没有自信啊，
对，
好像是一个乍看下是一个丑小鸭，不会有人看上她的感觉、
嗯、是，然后比较单纯比较天真，
然后结果就被霸道总裁看上了之后、嗯、就一直要硬上 然后在这个硬上的过程中两个人发生出了真感情、
嗯、
就不再只是就是性的吸引力，
是，
对，所以这个就是以往的就是言情小说是这样子发展，但是呢在这一出剧里面它就是完全翻转了。
对，因为女主角这个徐瑞芝扮演的这个高文英就是一个女王、
嗯、
不管是从外形还是个性她真的演得非常好，而且她的嗓音也很迷人哦，她有一副烟嗓，
而且我看她的就是档案、
嗯、
有说她以前好像是在西班牙就学、
哦、
所以她的西班牙语非常的流利。
真的吗？
嗯，然后好像是因为我不知道是要矫正牙齿还是什么原因他回到了韩国、uh-huh. 然后才被星探挖掘。那他一开始是很抗拒走入演艺圈，
是，
所以后来就决定说那就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就
爆红了吧。
嗯，他倒没有到爆红，他以前都还是女二居多啦、
嗯、
但是这一出我觉得他绝对爆红，
是、嗯、我觉得他非常适合这个角色，因为哦，但是如果是爱的迫降的那个女二好像也很适合
哦，对、
嗯、
是是是，就是气场也很好，
嗯，就是那种高傲的冷酷美女、嗯、
对对对、
okay、
但是如果说要看这个精神病这一出剧呢，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把非常多的童话故事串在里面、
嗯、
因为女主角是
童书作家
嘛，那所以女主角在这里面其实她的形象是有点被定位成好像是一个魔女，
嗯，
就是平常大家会觉得是比较邪恶，
她自己把自己当定位成魔女、她不想要当公主，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在童话故事里面是比较邪恶，然后是反派，然后是就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这样子的角色、
嗯、对，
那他反而是徐瑞芝他反就是高文英他反而是呈现这个角色呈现的非常好，
是，
因为他如果说是徐丹来演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个魔女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邪气你知道吗、
哦、因为徐丹是单纯，
对，
OK，
然后他一样气场很强也是女王的样子、
嗯嗯、
可是他看起来没有邪气，
OK，
那我觉得目前徐瑞芝他的扮演的风格是有一点点邪气在里面的，
是，因为其实这个剧到后面我其实有蛮多超自然的现象的暗示哦、
嗯，
但是我们不觉得他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嗯、
比如说他妈妈我们就看到好像在豪宅里面有鬼魂出现的迹象，可是我们觉得那可能只是女主角的幻想，不至于会真的走到说魔法或者是灵异啦。
对啊，嗯，然后第二个我觉得非常赞赏这一出剧的原因就是我在看韩剧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美学或者是剪接转场上面真的很用心、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一出特别凸显出来了，譬如说它里面因为它要用很多的童话故事去串场，然后这些童话故事会在影射就是现实社会中现实人生中的这几个角色他们发生的事情，所以它会真跟那叫什么、啊、真实跟虚假会一直不断的转场、
嗯、切换，
对，然后他那个切换是做的很用心、嗯、他不是只是用比如说非定非奥或者是就只是跳过去
是、嗯、
直接跳剪，不是，他就是会用一个意象的东西，譬如说他拍地上的一滩水，然后怎么镜头慢慢往上那一滩水就变成血水、
嗯嗯、
然后就会看得到是男主角的妈妈死在地上，
嗯，
对，类似像这种他非常多的转场我觉得都处理得很细致，
OK，
嗯，
好，那这一部呢我们现在目前是跟播到第四集哦、
嗯、
然后我们已经出了一支剧评，那欢迎大家去看、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解析，因为这部戏实在太多东西可以写了，刚刚最后讲到童话故事，因为女主角呢就是她的价值观非常不一样，童话大家都觉得就是美好的幻想嘛，
嗯，
但她却觉得童话反而是一个点破幻想的，让大家去正视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再做梦哦、
嗯。
那我们之后也会针对这个蛮有趣的议题去解析剧中里面的一些童话故事。
嗯嗯嗯嗯，好，所以很推，
大推。
你觉得如果跟就是今年你看过的其他戏剧排名来说的话，
我觉得排得蛮前面的耶，但是我觉得可能不能够放在一起比，因为比如说、
嗯、
有一些像台剧的像做工的人，我觉得他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作品啦、
嗯、
所以我觉得很难 真的去，但如果你要说韩剧，那我可能会，
或者是以观影的体验，那个当下的那个冲击来说，
哦，那我觉得有，应该有前三名
哦，是哦，
嗯，好吧，那 Suibo 你要推你的这一部分吗？
对，然后但是因为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Suibo 就是哭点很低啊、uh-huh. 所以其实每一出剧每次看你们上影片标题都嘛写说让 Suibo 哭十次什么让 Suibo 哭不停，还是 那些都是 Suyang 下的标，
没办法啊，对啊，我还去数耶、欸、真的，因为我在房间我都听得到 Suibo 哭，所以这一个什么了解的不多也无妨，
是一家人，
我真的大概每隔十分钟我就听到 Suibo 抽一张卫生纸然后开始在那边擤鼻涕。
对，如果是要用不要讲看戏的冲击好了，就讲哭的次数好了、这一出呢他哭的数量大于夫妇的世界，
鬼妈妈呢
然后夫妇的世界大于鬼妈妈，
OK，
对，所以然后鬼妈妈大于爱的迫降，
爱的迫降几乎没有哭点吧，
有啦，就是男女主角被迫分开的时候一定会哭的、啊哦、不然勒就
就因为一定会再相遇啊，
我知道，所以我才会说他让我哭的数量是最少的嘛、所以这一出呢我要开始来分享为什么我会哭这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一出剧实在是太写实了，
要不要再讲一次名字，大家可能忘了
好，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电影教我的事，然后我正在推荐的是了解的不多也无妨，逗点是一家人、我觉得这出剧可能它败笔就是败笔在它的片名取不好、
那你不然你要怎么取名，它的英文片名叫做 My Unfamiliar Family，
那要不然就是最
不熟悉的家人，
对啊，最什么最陌生的家人，或者是、或者是家人的世界
我记得我们之前上剧评的时候有一些观众、我记得好像是有人说可以叫做这不是我家吗，
还蛮妙的耶
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很妙，
好，因为其实这出剧它在点出的一个房间里的大象，就是其实我们往往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的家人，你可能很知道你的好朋友你的同事喜欢吃什么喜欢去哪里玩，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人生挑战、但是你很有可能并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他们有过什么样的遗憾、甚至是现在的他们快乐吗、他们是否在你眼中只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或者是一个哥哥姐姐的角色、但是你却忘记了他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有自己非常多的问题、或者是怀疑，
对，
所以我觉得这出剧他最厉害的点就是他包装在一个五口之家里面，然后各自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很多的秘密，然后他每一集都会揭开一个秘密，就像夫妇的世界那样子，
对，
每一集都有一个爆点，然后在这个秘密揭晓的过程中你会慢慢反思到说哎呦好像我爸也是这个样子、或者是好像我弟弟也是这个样子，那我好像做出来的反应跟我跟他们的互动好像也都像剧中的人物一样、那你就会忍不住害怕说你是不是其实也不了解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家人们也不是太了解你、所以我觉得这出剧真的是太写实了，我大概讲一下它的剧情哦，就是它就是在讲一个中产阶级的五口之家，
对，
那他们其实大家从外人的眼中看都是觉得说哦，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爸爸都在外面工作，是专门在开货运的司机，
对，
然后妈妈都是家庭主妇，然后都会在家准备便当给儿女们吃、然后她有一个大女儿是一个成功的
律师，
专利的一个代理人，她是说专门在申请，
所以不是律师吗
应该不是、她是申请专利的一个专家吧、然后她也大姐也嫁给了一个很成功的医师，
是，
然后所以是住在首尔里面非常美轮美奂的豪宅里面，然后他的二姐呢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然后整天看起来就是嘻嘻哈哈的很乐观的样子，然后他最小的弟弟呢是 毕业没多久，然后后来去二姐的同学那边工作，然后也是就是那种数位媒体啦，嗯，就是拍拍网美照啊等等的这种，那所以你会乍看之下会觉得说，欸，这一家五口非常正常啊，但是事实上他们有非常多的
问题，
对，问题跟秘密，嗯，那所有的引爆点就从妈妈在第一集突然说她要跟爸爸搞族婚，
嗯，
族就是那个结束的那个族，
是，
嗯，然后族婚的意思就是她不跟爸爸离婚，在法律上还是夫妻，但是她就是要跟他分开，
对，
所以不要再住在一起了，然后呢经济上面也完全就切割，意思就是想要当两个就是
各走各的，
对，各走各的，嗯，那丈夫非常的讶异，然后觉得莫名其妙，他觉得他付出了几十年的青春在外面就是运送货物然后养一家人，结果他的老婆在老年的时候居然这样子对待他，然后从这件事情开始引爆，然后后续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把后面前面几集的爆点，
我觉得你可以
讲
他意外那件事，可以讲
哪一件意外，
就是他受伤然后爸爸受伤，
什么爸爸受伤，
就是失忆啊，
哦哦，好好好，那然后呢
你失忆了吗？
对，我失忆了没有想说爸爸受什么伤，好，没有就是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妈妈先要搞族婚，
对，
然后本来都已经跟爸爸谈好了，因为爸爸虽然气愤但是也同意了，嗯，所以就准备要把家里的房子给，
他是赌气的吗还是说他真的，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是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老婆，嗯，因为他老婆就坚持说要把家里的房子卖掉然后一人一半，所以也是很公平的，
是，
那但是所以后来呢老公他在愤怒之下他就自己去上山爬山，但是不晓得他是想要自杀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就出意外了，
对，
结果这个就是第二集的爆点，
嗯哼，
出意外之后一家大小全部都去医院看他，结果发现呢他看到他老婆就一直叫他老婆小叔小叔，
叫小明，
对，叫小明，然后呢看起来畏畏缩缩的，然后居然问他老婆说那一群人是谁啊结果那一群人居然是他的儿女们，
uh-huh，
原来他的他自从出了意外之后他就失忆了，他的记忆回到他跟他老婆结婚的第一天，
uh-huh，
所以是他二十几岁的青春少年郎，然后他老婆当然就觉得莫名其妙，我都已经跟你讲好要分开了，结果你现在给我搞这一出，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老公就真的就失忆了，
可是他看到老婆变老他不会觉得，
有，他就觉得很难接受他自己也老了，但是他认知到这个事实说他只是暂时失忆，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就是回到22岁的他，所以他对他老婆还是充满着爱意然后所以有非常多的粉红泡泡譬如说跟他老婆很多互动，他都是第一口菜就夹给老婆吃，然后完全就是跟伤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那所以他的老婆也只好就是把族婚这件事放一边，接着就因为他父亲失忆这件事情家里的很多秘密都开始一一揭开了，嗯，然后并且揭开之后我们在这过程中才理解到说其实每一个人跟自己家人互动的时候虽然很痛苦，
嗯，
但是你要想办法坚持，因为他们就是你们的家人，所以你要即便你被推开人家不愿意你来关心，嗯，但是你还是要尝试，因为他背后一定有很多苦衷跟脉络，
是，
对，所以即便譬如说你想要关心你的姐姐或者想要关心你的父亲，可是他们总是一副很冷漠漠不关心的样子，
嗯，
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下当作是
理所当然，
对，理所当然，或者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或者是挽回的，
嗯，
而是在他的这个冷漠背后他一定有过往的一些成因，
对，
那也就刚好是因为他的父亲回到22岁，所以反而他变得用从零开始的方式去跟他的家人们互动，
嗯，
然后他也才理解到说他的孩子们他的妻子对他是有哪些不满，他做错了哪些事情，那开始每一个人的关系就慢慢用不同的方式去修复了，
嗯，可是那像这一部，嗯，这一出剧我知道它虽然拍得很好，可是感觉 不管是讨论度或是收视率都没有太好哦。
对，好像没有什么人在讨论。
可是那你觉得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
我觉得就片名啊，我刚刚就跟你讲啊，
是吗？
这个剧名很
很难让人想入坑，
就
是，是吗？
对，一方面是这个，然后二方面是他的确他在演员群当中他没有一个亮点，
嗯，
然后我觉得好像韩剧来说大家会比较希望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或者是很明显的一个亮点，
嗯，
否则就要需要靠口碑去养。
OK，
对，
嗯，好吧，嗯，那反正这一出呢是至少 Suibo 你给他多少，就是你会认为他是今年的第几名？
哇塞，我觉得如果假设 我真的要把今年的我看过我刚刚讲那几出韩剧拿出来排名，夫妇的世界是第一名，
对，
这个应该就是1.2 名或者 1.5 名，就是他紧追在夫妇的世界之后，
okay.
然后再来就是鬼妈妈，
okay.
然后爱的迫降反而是最后。
好哦。
因为我觉得就是夫妇的世界跟这一出一家人呢，这两出剧让我特别爱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写实，
嗯，
然后他的那个真实之处都反映在他的台词里面。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最肤浅的一个例子，就是一家人这个第一集的第一幕，就是那个很不满的那个妈妈打电话给他二女儿，然后都没有接，然后他二女儿就是在上班嘛，就是准备上班的途中，所以就开车啊手忙脚乱，当然就不接。然后后来妈妈后来那个二女儿她就再主动打回去，然后就问他妈妈什么事。哇塞，他妈妈劈头就骂说，你为什么都不接电话，你到底在干什么？然后他女儿就说，哦，我正在开车什么什么很麻烦啊。然后他妈妈就爆气哦，他妈妈就讲说，上班的时候也不能打，中午休饭吃就是中午休息吃饭你也不准我打，
嗯，
然后晚上下班回家你也说你要休息不能打，然后我到了假日要打给你的时候你又说你在睡觉我也不能打，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打电话给你，那我以后再也不要打了，然后就挂掉
啊，
嗯！哇塞，这简直每一个人都有经验吧。
有啊，我前两天才接到你妈的电话，就是因为你在上厕所，然后呢电话响了，所以我就接，嗯，然后她说就说，哎，怎么不是小文，
嗯，
就是
他有那么客气吗？
就是怎么不是？哎，怎么是我接，不是 Suibo 接，嗯？我说，那 Suibo 在上厕所啊，
嗯，
啊这样子哦，那他为什么不来接电话？就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一次，然后他还就是他其实没有在听我讲什么，
对对，
他只有
他只是想要
只在乎说为什么女儿没有接他的电话，
对，然后他只是想要发泄说没有人，就是该接电话的人没有来接啊，你接什么电话？他只是想要发泄一下这件事，
哦。可是如果我不接，那应该会更那个吧？就是没有人接，他可能还会开始胡思乱想，说是不是出事了，对不对？还是不会？
不会，因为他只会在下一通电话的时候，直接一接起来第一句话就讲说：“你很忙是不是？为什么都不接电话？”
所以，那你建议我下次遇到这个，我是该接还是不接呢？啊，我知道了，我直接拿那个电话，然后从厕所的门缝塞进去。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的第一句话我就会讲说：“我坐在马桶上，那你要讲你就讲吧。”你知道吗？因为之前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我即便在就是在上班还是做任何事情，
嗯，
我连坐在马桶上我都要接他的电话。我如果没有接到，
嗯，
那真的下一通口气就会很差。即便接到，第一就是你绝对不能让他响铃超过
一声，
对，
哦，
他如果超过一声，他一定就会讲说：“哎，啊，你现在忙什么啊？为什么那么慢才接电话？”
哦，那你手机不会放旁边啊？
那他就会说，那你为什么每次都有不同的理由？一下就又在洗澡，一下又在吹头发，然后一下又在上厕所。
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妈妈的一种爱的表达了。
对，
对啊，
对，他其实就是想要关心你，他想要跟你聊天，嗯，然后很多时候他可能只是不确定要跟你聊什么话题，
嗯，
所以他就只好用一个最简单立即的方式直接讲。
可是我觉得这种就是带有侵略性的，其实某一种方面是自我防御，欸，对不对？
你说他自我防御，
我认为啦，嗯，就是他其实是不想要让你知道说他这么关心你，
哦，
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对，
就是他其实说你干嘛不接我电话，这个其实是有侵略性，是有攻击性的嘛。
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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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他其实真正的就是他不要让你知道说
他
是
很
想要跟你讲话。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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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出剧里面就深藏了这么多的类似这种的台词、
哦、
然后他就会去慢慢解开那些台词背后的洞察是什么、
okay.
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他在那个当下讲出这种那么难听的话、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家人间互相讲的话
是是是
的确都是最难听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是家人，
嗯，
然后就会有一种怎么讲沉默契约，又回到沉默契约不是，但是就是会心里会觉得说再怎么样家人都不会真的跟
怪罪自己，
对，就是你他们是可以接受自己，他们会包容自己的这样、
嗯、
不管是、
嗯、
口气不好
啊
或者是对，因为是家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也它是一种很奇妙的情感，就是某方面来说你会觉得这是幸福的、
嗯、
拜托这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够承受你的臭脸，能够承受你的脾气、
嗯、
对不对，但是某方面那你又你也得要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情、
嗯、
当他们情绪不好的时候，当他们口气不好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怎么做，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个剧想要传达的，也是点醒观众，就是说我们不要真的不能把亲情当成是理所当然，
嗯嗯，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特别难的也是因为家人他最懂你最脆弱的地方，所以他常常跟你讲一两句话
都会拿
就会直接攻击到
最深的，
对，就会直接攻击到你最软的地方、哦、然后最不愿意去谈的、
okay.
最暗黑之处，然后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嗯、
但是你虽然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哇塞当他一讲出那一两个点的时候、
嗯、
那真的是没完没了，
就是你反而也没有办法像对外人那样比如说伪装或者是
对或者是很理性
否认，就是你没办法做到
对或者是很理性的跟他说你可以不要讲这一点吗、
嗯、
我们可以就是就事论事，是没办法的哦因为那个情绪在里面是搅得很深的、
okay.
所以我觉得这出剧为什么会引起我这么大的共鸣，跟每一出就是每一集都会哭得稀里哗啦，就是因为很多台词跟角色都会看到自己。
OK，、
嗯、
难怪就是观众会说，哎，这不是我家吗？
对啊，所以拜托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出剧的爆点不输《夫妇的世界》呢。
可是他没有那么洒狗血，还是也有？
我不觉得他叫做洒狗血，但是他就是有很多很戏剧化的呈现跟夸张的剧情、
嗯、
可是你又会忍不住觉得这些夸张剧情其实在真实世界里面都会发生。
OK
对，
好吧，那所以这以上呢就是我们最近，
好吧，为什么要这么委屈
没有好就是一个收尾嘛、
oh.
好不
好不
好哟，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呢两个人分别非常大推的影集哦，那都是韩剧、
嗯、
所以 Under 是、嗯、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水波的是
了解的不多也无妨，逗点是一家人、
嗯、
反正大家去爱奇艺上面就可以找得到啦。
OK、
嗯、
好，那这两个我们也都做了初步的剧评哦，那日后呢、
嗯、
也会做一些更深入的解析，那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期待更新的内容咯
为什么要讲得那么谦虚？
对啊，因为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收尾
没有啦，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听蛮多人讲说就是大家不太喜欢一开始就跟着剧，因为他们会觉得跟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嗯、
所以很多人其实是虽然有看到我们在介绍，但然后他们也心痒难耐，但是呢他就是希望剧能够播完，然后他在一口气比如说一个周末把它看完，他会觉得很过瘾，就是蛮多人的看剧习惯是这样子。
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因为现在要同时追很多剧哦、
嗯、
所以比如说一个16集基本上就是要看个两天了、
嗯、
原则上
嗯嗯，
对啊，所以大概会没有办法同时
就是马拉松，
如果我们要同时看很多剧的话的 我反而比较喜欢跟播，因为我可能就是一周我只要花4-5个小时我就可以同时追4-5剧，
嗯，
我觉得这个对我现在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对，我也觉得就是有点像看书的时候、
嗯、
就是也不太喜欢一口气把一本书从头 读完、
哦、
总是也是会
换个口味，
对对对，看个20页然后跳譬如说小说先看一下，然后再去看一些科普的书，然后再去看什么心理学的书，我觉得这样子换口味还蛮有趣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啦、
嗯、好吧
嗯，又好吧
没有，这还在练习，这才第五集而已嘛，对不对？我们要更专业一点的收尾嘛。
哦，对对对，
okay.
以后要，哎，以后的收尾是不是可以，譬如说讲，就是回答一些读者来信啊，或者是
播晚安曲。
哎，对对对，唱歌之类的。
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又是时候说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就
好熟悉，这是周星驰的哪一部？
我忘记是哪一部电影。
哎，好，我们下次来聊周星驰好了。
OK， 好的，没问题。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大家晚安。
好吧，拜拜，
拜拜。